亲爱的小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陈婷，陈姐姐，欢迎你收听儿童圣经节目。
是的，我是小比。小朋友，你们好吗？快乐吗？有爱我们天主，天天照顾我们，我们当然要天天快乐咯。
小比说得好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要天天喜乐。有一位圣人雷明远神父，他就有一个九字真言，这九字真言是这样的：全息生真爱人，常喜乐。
有道理。陈姐姐，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撒母耳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君王撒乌尔，他是一位怎么样的君王呢？
好，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谈谈这位君王撒乌尔。在当时，虽然撒乌尔被祝圣为国王，但是有一些原本认识他的人却很看不起他。过了一个月以后，以色列人的敌人阿门人来围攻以色列人。这个时候，百姓们都跑到撒乌尔跟前说：请保护我们吧，免得我们落在阿门人的手中。
我想啊，这时候正是撒乌尔可以好好表现的时候喽。
是啊，撒乌尔就吩咐各家族的人都到贝泽克这个地方来接受检阅，并且把他们分成了三个大队，分路冲入了阿门人的营中，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
这下子啊，那些看不起撒乌尔的人可不敢再小看撒乌尔了吧。
是啊，撒乌尔以英勇仁善统治以色列，过了好几年平安的日子呢。后来培勒舍特人又来侵犯以色列人的国土，这一次以色列人在基尔加尔扎营，而敌人培勒舍特人在米格马斯扎营。
这次他们会再打胜仗吗？
在法律上啊，以色列人应该要等撒母耳做完奉献祭品礼之后才可以出兵。撒母耳按照约定的时期等了六天，到了第七天，撒母耳还没有来，于是心急的撒母耳就吩咐士兵说：把全燔祭品与和平祭送到我这里来。
做什么呢？难道他要自己奉献祭品？
不错，撒乌尔等不及撒母耳的来到，就擅作主张自己奉献起祭品了。
所以按照法律来说，撒乌尔是犯法了。
是啊，当撒乌尔刚刚奉献完毕的时候，撒母耳就到了。当他知道撒乌尔做了这件事以后，就愁苦起来了，严厉地对撒乌尔说：看你做了什么事情，为什么你胆敢越权，做了只允许司祭做的事情呢？
哦，撒母耳那么生气的原因，就是因为奉献祭品只有司祭才能够做，其他人做了这件事情就是越权，那撒母耳不知道吗？
撒母耳啊，就回答说：我以为这是悦乐天主的事情啊。撒母耳就对他说：撒母耳，因为你没有遵守天主的命令，你的王位已经保不住了。你可以继续做国王，但是你的后代就不可以了。上主已经找到了另外一位君王继承你统治以色列子民。
哦，对了，陈姐姐，既然以色列人已经有国王了，那撒母耳也已经不是名将了，他现在是扮演什么角色呢？为什么他现在仍然对国王很有权威的样子呢？
你说的对极了。当以色列人有了第一位国王来领导他们之后，民长这个名词就从此结束了。这时候的撒母耳，他所扮演的是先知的使命，来监视以色列人的。
哦，我知道了，先知就是向子民传达天主旨意的人。
是的，撒母耳提醒他们说，要全心侍奉上主，不要追求不能够帮助他们，也不能够给他们救恩的虚无邪神，因为这些只是虚无而已。上主为了自己的大名，绝不会抛弃自己的百姓，因为上主喜欢他们做他的百姓，而撒母耳绝对不会停止为他们祈祷或停止教训了。天主为他们所做的是何等伟大的事，假如他们仍然固执于罪恶，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都必定会丧亡的。
所以以色列的君王只有带领他们走在天主的道路上，才能获得永久的胜利。
当撒乌尔又战胜了培勒舍特人之后，撒乌尔越来越骄傲了。当撒母耳对他说：撒乌尔，现在你要去攻打阿玛勒克人，要毁灭他们所有的一切，一点也不能留着为自己所拥有。 撒乌尔却没有完全遵守天主的命令。
哦，他做了什么事情呢？
当他把敌人打败了，也把敌人东西毁灭了，但是他却活捉了阿玛勒克人，又把敌人最好的家畜跟最宝贵的东西留着给自己用，并且为自己建筑了一个凯旋门，以光荣纪念自己的战绩。
骄傲的撒乌尔因为得到胜利，所以越来越自以为是了。
是啊，撒母耳就责备他说，为什么你没有听从天主的命令，反而把牲畜留着呢？
那撒乌尔怎么说呢？
他为自己辩护啊，他说是因为人民爱惜那些最好的牲畜，想要用来献给天主。
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哦。
撒母耳就对他说，上主其实能够喜欢全燔祭和牺牲胜过服从他的命令的。撒母耳的这句话可真是说到重点，也是提醒我们，如果不实行天主的旨意，即使是最好的东西要献给天主，天主都不会高兴的。
哦，我明白了。那撒乌尔听了这些话有什么反应吗？
当撒穆尔说完了这些话以后，转身就走了。心慌的撒乌尔用力地抓住他外衣的一边，就在拉扯之间撕下了一块衣服。
哇，力量这么大呀！
这时候先知撒穆尔就对他说，上主也要这样把你的王位撕下来，你不再是君王了。
那么谁会是第二位被天主所选的国王呢？
撒穆尔因为撒乌尔这样的骄傲而背离了天主，没有遵从天主的命令，心里很难过，而且难过了好久哦。直到天主对他说，撒穆尔，拿起你盛油的器具来，盛满油到白冷人夜色的家里去，因为我在他的儿子当中选定了一位君王。
哦，所以第二位国王是出自白冷人。白冷，天姐姐，这名字好熟哦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耶稣就是诞生在小白冷城的。
对了，在我们介绍卢德这位贤德的女人时，我们就提到了她是达味的曾祖母啊，所以这个夜色啊就是卢德的孙子。小比你还记得吗？
对呀对呀。哦，莫非这第二位国王就是达味？
是的，当撒母耳到了夜色家中，要夜色的儿子们一个一个的到他面前，他暗中就问天主说，天主，这个是我要为他赋油的吗？
这个先知可真是实时的询问天主，而不是自己自作主张，这我可要好好的学学。
是啊，天主就指示先知说，不要理会他的容貌跟身材，要看他的内心，我要选的都不在这里。
嗯，难道夜色的儿子们还没有全到？
撒母耳也是这样的问夜色。原来啊，夜色还有一个最小的儿子，他是个牧童，正在牧羊呢。
那为什么夜色没有把他叫来呢？
就像天主所说的，我们常常只注意外在的容貌跟身材，因此他们自然想，这小儿子不会是君王的人选咯。
哦，原来这样啊。
他们把最小的儿子达味从牧羊的地方叫回来，他是个眉清目秀、外貌俊美的少年。这时候天主的声音对撒母耳说，就是他。
陈姐姐，天主的看法和人的看法实在不同，人看外表，天主却看人的心。
是啊，撒母耳看着达味说，天主要叫你负起一个伟大的使命。说完就给他赋油，亲吻他。从那个时候起，天主的神就降临在达味的身上，撒母耳慎重地把他祝圣为以色列的君王。
哦，为什么要那么慎重小心呢？
因为这件事情只有撒母耳跟夜色的一家人知道，撒乌尔还有其他人都被蒙在鼓里。
说的也是，撒乌尔还是国王，若是让他知道了，大卫岂不是没命了？
是啊。好吧，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，下礼拜我们再继续说大卫是如何成为以色列的君王的。
哇，时间好快呀，小朋友，我们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。再见
再见。